啊，你终于把我们带到这个批次最后一堂，我们谢谢你，是你的恩典一直拖住我们，我们没有话说，我们要承认我们是带着蒙恩的一般的人，因为到底到现在你的话在我们里面还是有分量，你自己的话那个影响我们，虽然我们在外面的表现在各方面主要实在不叫你喜，不能够叫你称心，不能叫你满意，但是我们主无论如何，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所以主我们告诉你说我们在这里，今天晚上主啊，借着这最后一堂的聚会再次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相信你借着小先知书一定有些话要来对我们说，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Yeah.约珥书呢，应该是在1002节圣经，应该是1069页，所以是在应该是接但和尔摩，所以是在赫西亚的后面，阿摩斯的前面，也就是约珥书。那么约珥书呢，也是小先知书，但是今天晚上呢，我们不进到这卷书。因为我们最后要做个总结，就是我们都知道说一共有12卷的小先知书，那么可以分成4组，那每一组呢刚好挂在一卷大先知书底下，比方说以赛亚书底下就挂3卷，耶利米挂3卷，这个我们都已经看过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但以理书，那但以理书呢也挂3卷的小先知书，那么一卷呢就是我们读过的约拿书，还有就是拿鸿书，现在约珥书。那这但以理书、约珥书跟拿鸿书跟约拿书，那为什么在一组呢？因为他们的主题是一样的。所以等一等，我想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问说，当我们来读这些小先知的时候，也许我们都不懂，可是呢，如果在大的题目底下，在大的架构底下，我们就容易懂。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要紧，所以今天我们稍微蜻蜓点水式，稍微点一下约珥书，如此而已。那么真正的约珥书呢，我们要等到9月份，那我们可以稍微的仔细的看它。因为这一次呢，你看约拿书我们稍微看的细一点，拿鸿书也看，也稍微看了一下。那么然后呢，现在就是我们再结合约珥书，我们要问说为什么这个但以理书这4卷书圣经把它放在一起？那么这个就很像约翰福音对着马太马可路加一样，所以很明显约翰福音是独立成为一个单位的，那么大先知书当然成为一个单位，那么那因为它的篇幅很长，所以启示很丰富，所以你当然你很清楚的，因为小先知书篇幅比较短，所以很清楚的讲了启示，当然是从大的慢慢到小，所以这些小的呢很自然的短的很自然就挂在那个整个大先知的启示之下。那么我们提醒过大家，就是讲到以赛亚是讲到神的救恩，这个是清楚的，所以关于神的救恩，那么下面就挂了3卷小先知书。那么讲到神的见证，就是这个是耶利米书了，那么挂了也是3卷。那么但以理书呢是讲到神的国度，以西结书呢是讲到神的荣耀。所以如果要明白神的国度，你不只要读但以理书，读约珥书，读约拿书，还有呢就是拿鸿书，那这样的话可以说呢就清楚了，就完整的。那今天呢我们稍微做个复习，那么弟兄姊妹就知道这4卷书的的确确是绑在一起的。那么然后呢我们回今天做个总的复习，虽然我们还不会去仔细来看约珥书，但是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讲到神的国度，那为什么神把这4卷的圣经放在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那么讲到约，讲到那个，讲到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那我大家只记得但以理书最重要的是三章，一章是第二章，一章是第七章，一章是第九章。那么主耶稣当他讲到但以理书，他不讲第二章跟第七章，因为第二章跟第七章是为着但以理书第九章。那么等一等你就看得出来，那等到我们把这个四卷的预言书呢都放在一起，先知都放在一起的时候，我想那个光就很清楚，那就非常的明亮。那首先呢，我想因为我们今天是把这个四卷统统绑在一起的，我们一同来看，那么这个等于做一个综合性的复习，那么对大家呢应该是有一些帮助的。好，那么第一点我想我们很快复习一下但以理书第二章。那第二章呢，我想大家都记得嘛，那就是指着尼布加利在看见个巨人的像，他的金头银胸铜符铁腿，那么然后你就看见那就完全代表时间的流程，意思就是说早期最早是巴比伦帝国是金的，然后波斯大帝国是银的，然后呢我们看到希腊帝国是铜的，然后罗马帝国是铁，然后再下来就到腿的部分，再下来到了脚的部分，半铁半泥，然后到了十个指头，所以这个完全代表时间的流程。所以这一点我想应该很清楚，就是说的的确确这是预言，预告说将来在地中海两岸要兴起四个大的帝国，那果然事情这样的成就。但是不要忘记，虽然是讲世界大事，虽然是讲地中海两岸的四个大帝国要被兴起，但是其实呢是和神的国度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当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我们好不好看第34节，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了天下。所以现在很清楚，讲到神的国度，他是把它摆在世上的国这个中间。那么什么时候神的国要来到呢？那神的国当然是指的那块石头说的。那个石头呢，因为打在像上面，所以就把金银铜铁就把它砸得粉碎，意思就是说神的国就结束了，就 conclude 结束了整个世上的国，很清楚的，对不对？所以很明显这里讲的神的国是讲的将来，讲的将来。那么到底这个神的国是指的什么来说的呢？所以我们需要解释。那么那个解释呢是在路加福音，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路加福音应该是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那如果我们要懂得这个但以理书的话，要记得马太福音有自己的解释，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那这里呢有两个思想啊，我们需要把它记住的。42节，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很明显这块石头只是我们主自己来说的，不是吗？然后下面说什么呢？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取。那就证明说神的国要从以色列人身上夺取。本来旧约以色列的国神承认是他的国，但有一天呢你要把它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那就值得教会来说。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因为匠人就指这些犹太的匠人，他们 就把那块石头砌掉了，结果呢神让他成为头块的房角石。所以就是因为他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结果你看见吗？现在神就把他的国度就从旧约以色列身上就挪走，然后交给结果子的百姓，就指的教会来说。好了，所以很清楚的，在这里讲到神的国度的时候，一定和主耶稣第一次来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第一次来，他就是那个匠人所砌的石头。当然，这句话有他的背景。那就是说等到这个所罗门建造圣殿，那个时候建造圣殿的时候，那么他们当然就把石头啊就搬到摩利亚山去。那么据说呢，那个时候因为当然这个盖房子都是匠人啊，都是工程师啊什么的，他们就碰在一块石头，他们觉得这块石头一点用处，摆在哪里都不对的，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决定就把它丢弃。那么丢弃怎么做法呢？就是把它从摩利亚山就把它往这个山谷里面，就是西伦溪谷里面就丢，所以当然那个石头就滚就滚到山谷里面去了，就埋在那里，而就被慢慢就被人忘记了。所以等到后来再盖这个圣殿的时候，快盖完的时候，他们忽然发现说啊，这个圣殿就是缺少一块石头。忽然间他们想起来说，哎，这就是我们当初丢掉那块石头啊。所以呢他们就派人就到山谷里面又把那个石头从下面又搬上来，所以搬上来就刚刚好就叫圣殿就完成，这是那个背景。那这个背景特别是在诗篇118篇里面，所以那天晚上啊，我们的主和门徒们就离开了最后晚餐的地方，然后就往克西马尼园走，所以一定要经过西伦溪谷的。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唱诗歌一定从诗篇113一直唱到118，那唱118的时候多半都在逾越节最后都在唱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那天晚上一定在月光底下，那门徒跟主耶稣呢就走了西伦溪谷，他们唱到诗篇118跟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为头块房角石头。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我们主刚好要上十字架，所以就着主的感觉来讲，他就是匠人所砌的那块石头，所以这个背景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然后呢他果然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果然从死里复活。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彼得起来为主说话，他就引这一节圣经，他说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神已经叫他变头块的房角石。所以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就是匠人所砌那块石头，所以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结果他们就把他推到山谷里面，就把我们的主推到阴间，然后我们主在地里面三天三夜。但是感谢主啊，现在呢不是派人去把那个石头从山谷里面再搬上来，不是，现在是神叫我们的主从死里，所以他成为建造教会的头块的房角石。好了，那教会被建造呢，诞生的那一天原来就是天国开国的那一天。所以莫非告诉我们，就从那一天开始，你看神的国就从以色列人手里面拿过来，然后呢就跑到了教会的手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段圣经，但是呢我们需要用但以理书来解释它。好，那这是一点我们要记住，如果记住了，我想我们对但以理书就会明白。那第二点下面怎么说呢？他说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把谁扎得起来。那请大家记得哦，我们如果主没有讲这句话，你读但以理书不会读懂，你可以猜，你说那个石头最后呢